呀，对，好，谢谢。好，今天早上我们用的这个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六章的下半，就是从18节到28节，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打开来，这也是另外一个旧约的一个人物也是今天所看的这个故事呢，我想也是很多人所熟悉的就是很多人事实上在这小孩子的那个Sunday School 也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叫做Daniel in the Lion's Den 就是这个丹尼里在这个狮子坑里面的这个故事。那但是呢，今天我是希望用另外一个角度事实上我觉得是这个经文本身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故事其实不是从但以理的眼睛来看这个过程，是从这个王这个王的眼睛来看这个过程所以等一下我会慢慢来跟大家来去分享大概在70年代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已经差不多是40-50年前了在7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开始觉得说他们要对社会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影响力这样子那他们这个叫做 culture war 就是这个文化战争就是说他们看见就是美国的社会呢是越来越世俗化那个基督教的那个价值就是越来越看不见了可以这样说。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做，那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影响这个政治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组织起来就是你们是在这个 DC 的 area， 你们大概就知道就是说这个有很多这边有很多这些叫做 lobbyist 嘛，就是说就是要去影响政府的立法的这些的机构。那基督徒就是福音派保守派的基督徒呢也开始组织起来就有这些的不同的这些的机构来去影响政治。那现在过了差不多50年了40-50年了看起来就是说在政治的影响上面呢其实是有一些的成果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是有一些的成果。可是呢如果你后面那个没有看不见OK， 好可是呢就是那个如果你看美国的社会的话你看美国的社会的话这个基督教的价值观呢其实还是越来越被边缘化换句话说呢这个 culture war 这个文化战争是赢还是输呢？我个人觉得是输的就是说虽然对政治是有一些的影响力可是呢在社会文化上面呢其实基督教的这个的信仰呢是一直被边缘化。很多的基督徒的学生呢他们在比方说在高中的时候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大学的里面呢很多时候他们在班上如果他们表达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呢会被公开的来被嘲笑或者是甚至被老师来去责备他们的信仰这样。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会不会有一天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战胜了这个世界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宣称说我们赢了这样子的一天呢？那这个答案呢是 yes and no 是 yes and no。 那我平常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时候呢 这是我最喜欢的答案，就是 yes and no。 学生很多时候问一些神学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我很喜欢说 yes and no， 就是每一个问题呢，很多时候都有正面跟负面 的答案。但这个问题呢，的确是有 yes and no。 no 是什么呢？ no 是因为圣经是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情况呢，是不会越来越好，是会越来越坏的，这样啊。那所以在，比方说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十三节这样说，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气哄人，也被人气哄，就是越久越恶啊，就是说这个的文化越来越不对我们的信仰不友善了，这个本来是就不是很惊讶的事情，圣经早就已经说啊，是会这样子的啊，是会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问说会不会有一天这个福音会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个社会里面打赢呢？答案是不会，因为情况是会越来越糟，不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呢，这个答案也这个问题的也有一个 yes 的答案啊。yes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当他来的时候呢，一切都会改变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他这样说，他说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呢是会完全不一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赢了，就是说所以就是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呢，是会越来越坏的，可是当他来到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一切都改变了。那问题是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那丹以理他所活的那个世界呢，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呢，跟我们的世界也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所活的世界对于他的信仰也是很陌生，不但很陌生，甚至可能是很敌对的一个的世界。那我们从如果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前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就当时但以理是在一个外邦的一个地方，他是在王宫里面来去服侍的。在那个地方呢，他那些的人因为嫉妒他，所以呢就用他的信仰来去陷害他，要把他除掉。结果呢，他们真的是能够用一个方法就是因为他每一天都祷告，所以呢就变成是成为他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控告这样。那然后如果你继续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是第六章的下半就是上半就是讲那些人怎么陷害他嘛这个、结果呢就陷害他到要丢在这个狮子坑里面去。那这个第二下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刚才我说呢这个故事呢，其实主要所这个的角度去看的是从那个王的角度所以呢有时候我会说就是其实也许不应该叫做 Daniel and the Lions， 应该叫做 The King and the Lions 就是那个国王与狮子，可能会更准确一点点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这个王的眼光来看，而这个王是代表什么呢？只是这个王就代表这个世界，代表这个社会，就这些不信的人所看我们的信仰，就好像这个王 看但以理的信仰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所可以看到的啊。那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说，我们怎么样让人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看见我们。那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王呢，就是很忧愁哈，很愁烦。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不想但以理受到伤害啊。所以如果你看前面，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个王其实很喜欢但以理啊。可是呢，他被人这个诱导到一个地方了，就定了一个规则啊，以至于他必须要去惩罚这个但以理。把但以理放在这个狮子坑里面，那但是他其实是不希望但以理受到伤害哈，所以他非常的苦恼啊，知道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那他这么的烦恼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还不明白但以理的神是怎么做事情的，所以他很担心啊，他替但以理来担心。那这个是很有趣，就是为什么这个王会这么喜欢但以理，或者这么关心但以理呢？是因为他是非常的敬佩，非常的敬仰但以理这个人。有一些人，我知道有一些人呢是说这个王呢是其实是他因为但以理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哈，他不想失去这么能干的一个官和一个，但以理事实上是可以说是那个王的 right hand man 啊，就是最在这个王宫里面是最高的一个的官员啊，这样子啊，他不想失去这么好的一个官员那可能是对的。可是如果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王的讲的话跟他的这些举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个王其实是很真诚的关心这个但以理的好处啊，这样子啊，他对但以理是有一种很从内心发出来的这一种的敬佩啊，这一种的敬仰的。那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没有让这个世界敬仰我们啊？这个是也许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反省的。那他这个世界不只是要敬仰我们所的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为人，我们的品格是怎么样。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说有时候有一些非基督徒的生命比基督徒的生命更 inspiring， 更令人敬仰的，这是有点可惜哈。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一个非基督徒的被人敬仰的一个人生哈。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叫做 Randy Pausch 哈 ，Randy Pausch。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有一个的演讲啊，叫做 The Last Lecture，The Last Lecture。那 Randy Pausch 呢，是这个Carnegie Mellon 的大学的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的教授啊，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的教授啊，可是呢，他很年轻啊，大概四十几岁呢，他就发现他有这个癌症啊，然后后来呢，就是他这个癌症是越来越不好了啊，就是他的这个他的生命的是越来就医生就告诉他说他没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活下来啊。那所以有一次呢，他在这个他的大学里面呢，就是给了一个演讲啊。这个演讲呢，后来就被称为 The Last Lecture 啊，就是他讲的内容呢是非常的 inspiring 啊，就是令很多人都很感动。对于他对于生命、对于死亡的一些的洞见啊，一些的想法啊等等啊，这些呢都能够给很多人得到激励这样。可是 Randy Pausch 呢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所讲的是跟基督教的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有时候有一些非基督徒呢，他们的人生比基督徒的人生还要更令人敬仰的。那另外有一个例子 这个女孩子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女孩子，叫做 Rachel Beckwith 啊，她是住在这个西雅图啊附近的一个地方啊，她只有九岁。那这个女孩子很特别，就是说在她九岁生日的时候，她妈妈问她你要什么礼物，她的答案是说我不要任何的礼物，我希望在我生日的时候呢，可以筹到300块钱来捐去非洲，能够给他们在那边那些落后的地区呢有干净的水喝。因为呢他听见过有一个的机构啊，叫做Charity Water 啊，就是专门是去帮助非洲的地方一些的村落呢可以挖井啊，能够让他们有干净的水啊，因为呢很多人死了是因为他们的水不干净啊，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啊，听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她不要任何的礼物，她只要可以 raise 啊，就可以筹到300块钱去捐去啊，做这个的工作。这个女孩子呢是很特别的，对不对？就一般的小孩子就是生日的时候，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得到啊很多的礼物嘛。可是呢。Rachel 呢，在他九岁生日过了，生日的时候，他希望他生日的那一天呢，可以筹到300块，可是呢，就是差了80块，就只有筹到220块。那他生日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哈，就有一个惨剧发生，就是他在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车祸里面啊，就死了啊，就是说他就失去他的生命。那结果呢？就是说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尤其是那个他的就是这个这个他这个Charity Water 的这个负责人哈，他知道这个 Rachel 啊就是很不幸的就是丧失他的生命之后呢他就再重新开放这个 donation 啊，就是说希望有人可以补足这80块钱啊，可以完成这个Rachel 的心愿啊，这样子啊。结果这个消息出去以后呢，他们在一年之内 raised 了 $1 million 啊，就是说很多人受到他的这个故事的感动啊，然后就捐了很多的钱啊。所以 Rachel 的生命也是一个令人敬仰的一个的生命。那但是这个女孩子呢是一个基督徒啊，就是我看了好多她的这个故事，不同的地方的报道，很多主流的这些的媒体报道呢都没有提她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可是呢也有一些的地方呢有提到说其实是她什么时候听见这个的需要呢，这个水的这个需要呢是在她的教会里面。就是说那个他们那个人来教会里面呢来去跟他们分享这个需要，他听见了以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无论我们的生命是长的是短的我们希望他们所看见的是令到他们心里面产生敬佩敬仰的这样的一个，就好像这个王对但以理的人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那这个王对但以理的这个的敬佩呢，很明显啊，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但以理对神的那个信仰。那这是更令人很惊讶的，主要是因为这个王本身。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啊，事实上他是一个外邦的王，他对于犹太人啊，当时他们犹太人的这个信仰呢不但是没有兴趣，甚至可以说是有敌对的一种的态度在里面。所以他对但以理的信仰有这么敬佩的一个态度的话，这也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这个王可以说是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其中一个最有权有势的一个人啊，他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这么厉害的一个王啊。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呢， 几乎他没有什么东西他如果要的话是得不到的。可是呢，当他面对但以理目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个王很少是遇到自己没有办法的一个时间。现在呢，他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呢？他唯一的盼望就是但以理的神。他唯一的盼望就是但以理的神。你看在在那边呢，他去到那个狮子坑那边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所问的是说但以理啊，他说但以理啊，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他第一件事就问说你的神有没有救你。他唯一的盼望，当时他什么办法都没有了，他唯一的盼望是但以理你的神啊有没有啊可以帮助你的。所以当这个世界觉得绝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他们唯一的盼望，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里所看见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天安门事件之后啊，就很多这些的在中国的这些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真的是失去盼望啊，觉得说他们一股这个热情啊，想要去改变啊国家，可是呢没有了，结果有不少啊是转向来去想要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啊。人看我们到底是不是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可以看见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呢？或者有一些的人，他们的家庭破碎，他们没有其他的出路啊，但是他们会不会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呢？在彼得前书啊第三章十五节这样说，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就是当他们说：“哎，为什么你有盼望呢？”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去告诉他们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盼望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要让人看见啊，让这个世界的人看见我们的盼望是在我们所相信的神的那边。但是呢，盼望有时候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啊。人不单是需要有盼望，而且呢，他们需要看见具体的结果是什么啊，就是他们要看见我们所谓的 something real 啊，是一些真实的东西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个王他看见他唯一的盼望是在但以理的神的身上，但是他不认识这个神，他不是很确定到底这个神但以理的这个神会怎么样去做事情，所以呢，他还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很苦恼啊，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呢，他因为这样的一个盼望呢，以致让他可以在那天的早上啊，他去到那个狮子坑那边，他要看但以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他看到什么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他看见但以理还是 alive and well 哈，就是还是活着，而且呢不但活着，还跟他讲话，还可以跟他讲话。那如果你是但以理的话，你会怎么样跟这个王讲话呢？那我在想，如果我是但以理的话，这个王跑过来说但以理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说：“哎，王啊，我还活着哈，那个狮子没有吃掉我。”但是但以理说什么呢？但以理说：“我的神差遣他的使者来把狮子的口把它封住了。”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王跟但以理这个对话，不是在讲但以理做什么，是讲但以理的神做了什么。那个王刚才我们看见那个王问的是说：“你常侍奉的神有能够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 然后但以的回答是说，我的神差遣了使者。所以那个王不是说但以理你怎么样，他是说你的神有没有救你。但以理的答案也不是说我很好，他的答案是说我的神救了我。这个王他唯一的盼望，刚才我们说是在但以理的神的身上，而但以理让这个王看见他这个盼望没有落空，是真的。所以这个世界有没有看见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存在。当这个世界失去在他们的破碎的生活的当中失去盼望的时候，当他们破碎的家庭失去盼望的时候，当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失去盼望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确是 make a difference， 的确是不一样的。让我们这个我们叫做真诚的生活，叫做英文叫做 authentic living， 真诚的生活。在这个我们叫做后现代的这个时代，后现代的人呢，他们非常渴慕这一种 authentic living， 这种真诚的这种的生活。他们很厌倦教会只是有一个好看的一个门面，他们很厌倦基督徒只是会讲一些很高的一些的道理，但是他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呢，跟这个世界的人的生命没有两样。后现代的人很厌倦教会是这样，很厌倦基督徒是这样，他们要我们怎么样？他们要我们 show them， 让他们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一些真诚的活出来的生命。他们这样的要求呢，我觉得是合理的，我觉得是合理的。那但以理真的是把他所相信的，他在他的生活里面呈现出来。你可以看见他不只是说祷告很重要，他真的是每一天三次的来去祷告。所以他的信仰呢是很清楚的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的。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每一天祷告三次。他没有隐藏他的这个信仰。但是呢，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王，他不单是看到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看到但以理所祷告的这位神是一个真的神，是一个活的神。这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说每一天我们每一天祷告，让人知道我们每一天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是人家知道我们祷告呢，他们可能只是认为说啊，你是很虔诚的一个宗教的信徒。但是当危机来了，他们才真正看见我们不只是宗教的一个宗教的信徒，不只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而是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的，是一个超越这个自然的一个的神，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你可能以为你也许永远不会经验好像但以理这一种这么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嘛，甚至呢你可能不期待有任何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任何神迹奇事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啊。但是呢，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我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其实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活出这个所谓 authentic living 啊 ，authentic Christian life 啊，这个真诚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活出来，除非我们有神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在这里不是要去提倡这一种灵恩的这一种的追求啊，我不是要提倡这一个啊，我说要提出来的是说，我们要更注意啊，把我们的注意力更放在我们周围所发生或者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神迹奇事。 这个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我在神学院教书呢，是叫这个我们叫做系统神学啊。很多人听见系统神学以为是很高深的学问，其实没有什么高深哈，就是系统神学就是我们信仰的不同的 topic 啊，这样子哈。那其中一个题目呢，就是圣灵嘛哈，就是圣灵。那我教这些课呢，已经教了好多年了哈。那但大概十多年前哈，我有一次在准备要教这个课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我们只是头脑上知道有关圣灵的这一种的教义呢，可能还我觉得还不是很足够。我可以怎么样可以把我们所知道的跟我们的生活能够连上呢？所以后来呢，我就决定呢，要求我的学生做一个 assignment 啊，这个 assignment 啊，这个作业呢是可以说是我在神学院里面要求学生做的最不学术的一个作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用去做什么研究哈，不用去图书馆找资料哈，也什么都不用，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在那个学期的里面，他们每一天去观察圣灵的工作，然后我给他们一个表哈，一个 log 哈，这样，然后请他们记录下来，你每一次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的工作，或者是在你周围的人的身上的工作呢，你都把它记录下来，在哪一天，在什么时间啊，发生什么事情，把它记录下来。比方说，就是有一天当我在开车的时候，圣灵向我说，有一个人需要你去向他道歉，因为你得罪了他。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如果你观察到这个事情的话，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哈，就是让你停车之后呢，把它记录下来，把它记录下来。你不一定每一天都有一件事情啊，也许几天才一件事情，也许也有时候呢，是一天有不止一次的一次哈，一天可以有两三次啊。但是我跟学生说呢，你不要等，我是给要他们每一个月交一次啊，每一个月交一次这个 log 啊，这样子哈。我说你不要等到月底的时候才填十多样啊，这样子，这个是肯定不是真的哈。那所以你是每一天尽量去观察。那后来我就有一些学生跟我说，他说：“哎呀，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原来圣灵是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只是我没有注意啊，我没有注意，所以我今天也是鼓励大家，我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神迹，其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啊，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多一点的去看。但尤其是哈，尤其是有 crisis 哈，有危机的时候呢，神迹其实是特别容易被看见的。特别多被经历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到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期待这个世界能够看得见呢？你看这个在23节啊，他说但以理23节啊，对，就是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信靠他的神，因为信靠他的神。记得这个是从王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事情的。当他看见这个但以理被拉上来一点受伤都没有的时候呢，他知道这是因为他信靠他的神，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盼望，也让这个世界能够目睹我们的信心，最后让我们的成功能够反映神的伟大。第一件事情，谈到成功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说的是，成功不在我们的手中，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丹尼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他是经过好几个不同的王，他都在这些王的手下呢，都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啊。用我们世界的人的角度来讲，就是都在每一个王的 的那个的底下呢，他的事业都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王是他的老板的话，他所服侍过每一个老板都非常欣赏他啊，都给他升到最高的位置上面。那这个故事啊，当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但以理已经是年纪很大的时候了。啊，所以他不是一个年轻的人哈，他已经年纪相当大。他过去所服侍的那个的帝国啊，那个的巴比伦的帝国呢，已经被另外一个强大的势力哈，就是波斯的帝国呢，已经被吞掉了。而这个波斯的帝国的王呢，把这个巴比伦的人呢，都弄过来之后呢。这个波斯的王仍然是选择但以理做他在王宫里面最高的这个的官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但以理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啊，在这个社会里面是很成功的。那直到这个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第二十八节啊，我们看见当但以理的这些敌人都被消灭之后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所以但以理在一直到他一辈子哈，从年轻一直到他年老哈，用我们今天说一直到他退休哈，他都是非常成功的啊，在每一个王的底下他都很成功。但是成功不在他的手中，他不是一个很有野心往上爬的一个人哈。我们知道但以理不是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一个自己去抬高自己的一种哈，就是自我来去提升的一个人。他只是很忠心的来去服侍他的王。那他所做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但是他能不能够这么成功呢？不是在他的手中，而是在这些的不同的王的手中。那如果你再看一下但以理的人生的时候，他是不是一直都很成功呢？你可以说他一直都很成功，但是他在狮子坑里面一定不觉得自己很成功，对不对啊？就是说，就好像是说，你本来是在很高的位置上，他一下被打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我可以想象他在狮子坑里面所想的。所以成功其实不是在但以理的掌控的底下，也不是在我们的掌控底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呢？其实有很多时候不是的啊，很多人啊。虽然他们很努力的工作，可是呢，他们在事业上面不一定都很成功。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自己很失败啊，尤其是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一个社会里面工作，要做一个很正直的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吃亏的啊。我们也许本来我们的能力是可以很成功，但是因为我们要持守一些正直的一些原则，可能我们会失败。那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用这世界的成功来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啊，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人啊，的确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是非常成功的啊。事实上我相信啊，我们今天在坐这里的话，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一些的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成功是从神来的，或者是说让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成功可以看见我们的神。当这个大利乌王啊看见这个但以理被救出来之后啊，他就发出一个的谕令啊，就是给通国的人啊，对所有的人啊。你看，从他的这个谕令里面呢，我们看见最少有两方面，就是但以理的成功最少有两方面让这个王看见 啊，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神？首先他看见这个神呢，是一位永活掌权的一位啊一位主啊。在26节他说，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管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承认但以理是一位但以理的神是一位活的神，而且呢是一位最高的掌权者。这个对于这个大力乌王来说呢，其实是很不简单的一个谦卑哈，就是说他本来应该是最高的掌权者啊，但是他承认但以理的神是最高的掌权者，而且是永活的一个。你看他三次的用三句话来说，永远长存，永不败坏，永存无极啊，就是他不只是当时是最高的掌权者，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所以他从但以理的成功里面看见这位神是一位永活掌权者。第二，他看见这位神是不单是看见他是永活的掌权者，而且呢他是一个大能的拯救者。在27节他说，他保护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就是但以理的成功反映出神的那个的伟大。他从但以理的成功里面看见这位神不单是永活掌权的神，而且他是拯救的神，他以大能来去拯救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的成功能够反映出神的大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成功不是在我们的掌控的底下，而是在神的掌控。事实上整个的这个但以理书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主题，就是神是一位掌控历史的神。他不但掌控我们个人的历史，他掌控整个世界的历史。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完成他在这世上这些的计划的器皿，我们是他的器皿。这也是我们这个主题哈，我们是要做他的器皿。所以成功不是我们的这个目标要追求的，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以反映出神的伟大，让这个世界能够看得见。所以弟兄姐妹，谁是你的大力乌王呢？是你的老板吗？是你的同事吗？是你的配偶吗？或者是你的父母吗？或者你的孩子吗？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找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督徒的例子啊，来去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些例子呢不少啊，有不少的基督徒啊，就是很在世界的人眼中看见也是很成功啊。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啊，我是喜欢这个打篮球的啊，也喜欢看篮球啊，所以呢我马上想到的一个人呢是 Jeremy Lin 啊，这个他算是成功，虽然不是很红的这个篮球明星，但是呢在我们华人当中算是相当成功哈，他赚的钱大概是比我们这里绝大部分人都要多。那但是他也是很公开的讲到他自己的信仰。但后来我想一想，还是不要用这些的成功的人哈，因为我们大部分在这里的人呢其实都是叫做 ordinary people 哈，就是很平凡的人哈。那我们有一些人是成功，但是不是说那种做明星的那种的成功吧，就是说我们还是很普通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活出我们的生命，像但以理一样，让世界的人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让我们的成功或者不成功可以反映出他的伟大。 事实上我可以这样说，就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飞黄腾达，但是人可以在我们这些的增长的当中也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叫我们不一样的一位神。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的手中是一个器皿，我们愿意能够被你来使用，能够完成你在这个世上的心意。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我们心里面觉得说好像这个环境很不好，好像我们的信仰在这个社会的文化里面节节的败退，越来越被挤到边缘的里面。但是我们也深信世界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看见主你自己的伟大，可以看见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他们唯一的盼望。主，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再一次来呈现献上给你，让你来使用我们，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可以真的是看见我们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给我们的时间，也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